万法由心生，到底我们有多少颗心呢？万法由心生的这个心啊，是妄心，妄心就像大海起的浪花一样，我们到底有一个浪花还是多个浪花啊？所以佛经上有一个回答叫非一非一，既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这是浪花，你管这个浪花呢，关键是大海，就是多少颗心，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多个，它都不离那个本体啊，那个本体这个地方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它既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你看的一个是你的误会，你认为是多个也是你的误会。说一个的话是这样的，说一个是除了这个一个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如果除了一个之外没有别的就谈不上一个，这个一个是对着两个还有没有啊，三个四个呀，对着那个才说一个的，如果没有那个三个四个就谈不上一个，你能说是一个虚空吗？这就不合适了。对呀，世间一切都是虚妄，这虚妄的这个万法由心生的这个心它也是妄想，它就根本就无生，这一切的万法根本就无生，它谈不上是从哪儿生出来的，它根本就不是从心生出来的，只是说这都是妄心的体现，你知道吧，一般都是说是妄心的体现，不说生，生这个词儿就是当真了，真认为有个东西可生了，一般不说生，都是就是说的是没有在心外，是心的体现。打坐打长坐时经常弯腰，手印老掉在腿上怎么办？改掉这个坏毛病，你修了多少，你打了多少坐了，这个崔道怀师兄你打了多少坐了，还有一个弯腰多少都有点弯的呀，这个腰并没有要求啊，但是手印不能老掉在腿上，这个腰没有要求，没有说直着就是好，没有这个规定啊。你打坐的时候就不应该操心是弯腰还是直腰，你就操心咒语是比较是合适的，其他的事儿不应该操心。多少坐了崔师兄？600多坐了，这个手印老掉在腿上这个毛病你还是改一改，手印不能掉在腿上，发现手印往下掉你就抬，你就抬，这种情况就是手印老掉在腿上这种情况啊，一般来说是有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个就是坐下的时候妄想太多了，妄想非常非常的多，到打坐的时候那个手印举不起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你打坐打的时间长了，打坐打的时间特别特别长，加坐加的多了，也容易出现这个手印举不起来的情况，你不知道你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有的人呢他坐下他就勤于思索，勤于思索，他不知道他这是在打妄想，心中心的这个修法呀，他是行起谢绝，他是悟门，他是悟门，他不是就是学经教然后就是在那儿勤于思索，不是那样的一种修行方法，他是就是那个行起谢绝，坐下的时候不是让你勤于思索把这个明心见性的事给思考出来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坐下的时候还是要关照，还是要就是不能让自己的就是那个没有必要的思绪成片成片的在那儿跟着这些妄想跑，还是要注意这个。你这个懈怠呀，你应该这样，崔师兄，那我就大概的知道了，你这种情况应该这样，第一个坐下你有什么想法的时候尽量的断，心中心是悟门，它不是解门，你要是从理解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别的，但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不是你理解得了的，你要是想明心见性你就得断绝掉这个理解，坐下的时候要警觉，要断，别让那个思绪成片成片的去跑，哪怕是思考佛法也是一样的，这个最关键的地方不是你思考得来的，知道吧，不是你思考得来的，所以说就是他这个坐下第一个是要关照，第二个就是要有意识的改正这个毛病啊，有意识的改正那个手印啊，就是往下沉了，你发现了就抬起来，发现了就抬起来，不要考虑入定的事儿啊，多抬起来，就是这两个，主要是这两个。另外一个你胳膊肘夹紧一点儿，胳膊肘夹紧一点，他那个腰不要特别的要求，你自己再调整调整。打坐就不是让你舒服的，你不管怎么样你的手印要举起来，绝不能搁在腿上啊，绝不能搁在腿上，搁在腿上那就太那个了，你手印就是那个手指的方向，手指的方向不能掉下去，不能掉下去，你就是说是45度角，你至少你就是你哪怕平着也比45度角强，不能再低了，何况你才600座啊，垫着能垫着就是不让它倒也好，但是这个你就是手腕合紧，手肘用点劲儿，你找一个平衡关系，至于腰没有事儿，你再试试吧， 发现它倒了，你要提醒自己抬，不要考虑入定，不入定也不影响开悟。
有时候打坐停着了，赶紧抬起来什么的，别矫枉过正啊，别手印不倒。你看老人说过，醒了之后发现手印不倒不散，其余的时候你就只管念咒，不要过于关注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手印呢，要么是对，要么是不对，没有标准一说，没有什么标准一说。那个法本上对于手印的有几个关键的描述，还有老人的一些强调，就那几点，那几点对了就是对了，不对就是不对，没有标准一说，不要担心什么标准不标准。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做的时候做的时间太长了，那个手印这个手腕啊偶尔有一些放松啊什么的，这些都没什么的，这些都没关系，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不能对于手印矫枉过正。简单来说，你结好手印上了座就只管持咒，不要再考虑手印了，这就可以。王双双发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归峰宗密禅师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天上地下随意寄托，这是第一点，这是我记得是分三段的。第二点说的是这个爱恶之念已泯，不受分段之身，这个自能一短为长，一粗为妙。第三点是若微细留住，一切寂灭为圆觉大智朗然独存，即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度有缘众生，名之为佛。我记得是分三段的。爱物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似能一短为长，一粗为妙。这个就是说的是离开了分段生死，还有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就是变化，变化这个角度，这个从两个方面讲，就是变异生死就是它还有微细的生灭，还有微细的生灭。所以叫变异，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它也有方便变化呀，它还有另外一个，也就是诸菩萨他们有这种方便变化，所以说这个变异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叫做这个变化，方便变化，就是千百亿化身吧，类似这样的，这就是一短为长，一粗为妙。这个一短为长，一粗为妙啊，就是变异把短的变成长的。你可以换一个词儿，你把这个意换成一个转，转和意不就是变化吗？转就是转移嘛。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词儿叫转八十乘四智，你把这个跟这个你可以联系联系，想一想，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王双双你再看。这个苗栗这是什么见解呢？什么见解呢？做得好，自然肯定自然入定，入了定了机会多一点。你这是什么见解？谁告诉你的这个见解？你那个无分别哪去了？你下了座告诉我的那个不分别，没有什么可分别的，哪去了？你还在这挑做的好不好？你要挑做的好不好，早断坐了。都做的好不好，早就断坐了，坐得下去吗？吃饭做吃的好不好？睡觉会睡得好不好？还要再要一个入定，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我们不论你入定入的深浅，不论这个，我们谈解脱的时候不论这个禅定，知道吧？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这个是修心中心的苗栗啊，这个是修心中心最基本的，就是你要扔开的东西。你不扔开这些啊，你离明心见性太远了，你得扔开这些，这是最基本的。王双双这个就是了了分段生死了，还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啊，说起来好像是还有一些生死没有了，实际上你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积极的角度，它还有诸多的变化，它还有很多很多的方便变化，是从这个角度。因为它没有了爱恶之念了，它没有我了，所以它能千百亿化身啊，它说它千方便变化的。这个蔡小鹏这一段比较长，你可以再截哪一段呢？以空寂为自体，无人色身；以灵知为自心，无人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即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息。虽有中因，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若爱恶之念，爱恶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一短为长，一粗为妙。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微细留住，一切寂灭。这个说的就是这个就是那个金刚道后一熟身的那一个了。若微细留住，一切寂灭为圆觉大智朗然独存，即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度有缘众生，名之为佛。最近很少看书看视频了，每天很多时间，但是每天打完坐，平时无聊都在刷手机。老师，这是放逸懈怠吗？你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地方要分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就是说不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刷手机这不是个好毛病，不是个好习惯，就是说平时日常的吧，就日常的，就平时的人他也在自责说自己刷手机，那你发现了你尽量改吧，这个就别跟修行联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修行上你觉得哪一点欠缺，你去做它，你去做它。你比如说你觉得看书看的少，你就去看。第一，你我说的看是要看祖师的。第二个，你觉得你的这个是放逸啊，是懈怠啊，你觉得你这个明心见性这不够，那你就尽量的去多打坐嘛，尽量的改吧，这些这没有什么，这就是刷手机了还用问怎么办，就是一个正常人他刷手机多了他也不会问怎么办呀，你自己看着办。说完了。坐中偶尔有内无身心外无世界又寥寥分明的定境现前，这算是法生边世吗？先别说了，我就问问你现在是有没有身心啊，有没有身心，有没有世界啊，现在有没有啊。看书就是入海数沙，那要看看什么书了。你看老人的书他就让你放下这些沙的，有的书它是专门在那儿帮助你数沙子的，那不是我们一类的，就是我们这种修行的辅助。你要看就看我们这个，就是老人的这些，老人的这些是辅助我们修行的，是让你放下沙子的，它不是让你就是数这些名相的。这个平时时间多怎么用功啊，就分两种啊，就是可以看书可以打坐。看书就是看心密祖师的，打坐就是加心中心的坐，就是这两种来回来回。有的时候如果是看书多了或者打坐多了累了用功紧了，那你就松一松，偶尔松松闲松闲，放松放松也是可以的，松紧自己掌握。我看你这种情况没事的话，我是建议你多打坐的，多加坐，多加加坐有什么坏处呢，对不对？有什么坏处，也没有别的事儿干，可以不妨坐一坐。现在对话的时候虚妄的身心和世界都在。既然虚妄它算是在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在打坐的时候你那个虚妄的身心不在吗？不在了，你寥寥分明什么呢？你对什么寥寥分明呢？你这个感受不也是虚妄的吗？你这个感受不也是虚妄的吗？为什么要注意自己的感受呢？以你的感受为准吗？我们的这个用的是这个中有诗药啊，中有诗药是根据老人的16盘录音带录音整理出来的，原汁原味整理出来的。虽然这个说话就是很口头语，但是它是老人的原汁原味儿，没有发现你这么就是这么一段的这种的说法，是后来是怎么样了我不太清楚。所以刘嘉庆啊，就是现在是身心和世界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把你的感受扔开，你自己认为呢，就是现在的身心和世界是有啊还是没有的。也许用词不确切，但是也换不出一个确切的词表述吧。你的意思是换不出来一个确切的词表述，没关系没关系，就是现在这个身心和世界是有啊还是没有啊。
老师你问我有没有，那现在当然能问能说的当然算有啊，我不能说它是空啊，非空非有啊，那有点是吧。
现在他也是没有啊，他正说的时候也是没有啊，你当时在座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了他，你虽然感觉不到了他，人家看着你还在呀，这个世界也还在呀。哎呀，其实现在就是没有，你可别落在一个定境里面，落在一个打坐的定境里面，那就麻烦了。那个就是偶尔打坐的时候有，不打坐就没有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实相现前，实相现前了，你应该知道这个实相本来就是这样的。虽然那个时候就是这明明了了的，但是实际上现在的话也本来就是实相，你就别误会了。你现在觉得这个有，这是虚假的，你这个感受是虚假的，虚假的不代表着它断灭，当时也没有断灭，不是吗？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既然没有身心，没有世界，说什么法身边不边的，去什么去他的法身，还哪有什么身呢？没有你的身，也不存在法身，这就是真见法身。说什么法身边不边的，何必非要安一个这样的名呢？没必要安这些名。自古贤明满五湖。换句话说，你要是追求那个灵明，追求那个时候的那种的格外的清晰什么的，那你就偶尔打坐的时候才有，不打坐没有了，那是生灭法，那没有用，那是落到了一个就是有个寥寥灵知可认里头了，那是落到了一种空明的境界里了，那就可惜了。
所以啊，说了半天我就想听老师一句话， 就算实相现前就知道了。
实相从来没有离开过，是我们一直在误会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一直都在现前，是我们一直在误会。
一直现前，关键你是得正没正道啊。是一直在门头放光，大家都知道，关键你要正没正道。
什么都没有，但是也不断灭，这个不断灭是诸佛所护持。你别说，你觉得你坐下了，你感觉到哎呦，就是说的是好像是虽然虚妄，但是你还有感觉。你在坐上的时候那是没人捅你，要是有人掐你一把你照样疼，那个时候不是吗？你说的那个门头放光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对于那个哄小孩的话，你那个时候没有身心，没有世界，内无身心外无世界，那个时候有个什么放光啊，有个什么可证吗？那个时候有什么可证吗？我问你，正道啊什么的，放光啊，这些这是哄小孩的话，咱现在不说这些话，咱说点实在的话，你那个时候的话有个正道吗？有个放光吗？你现在一说正道，一说放光，这就是妄想执着又来了，又是浓厚的妄想执着了，这跟有个身心有个世界一样了。这个正道这个放光就是跟着那个身心世界说的，这个悟就是跟着这个迷说的，要是没有这个迷啊就谈不上悟，没有这个悟就谈不上这个迷，你知道吗？这个悟是根据这个迷才这么立的，没有这个迷就把这个悟应该扔开它，扔开它。
行了，清楚了。绕了半天感觉我这没乱，
还有一个了了分明，现在不是了了分明吗？不是了了分明你怎么说话我怎么回话，这还要另外一个了了分明吗？别堕到那个定境里头，那就麻烦了，那是另外一条路。你可以再看看元音老人的略顿明心见性里面那五条，尤其是最后一条，你再看看。
我根本就没有落到定境里，那我们打坐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我们打坐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见到自心的实相吗？当然实相无相。
实相无相啊，实相无相你见什么见呢？所以楞严经不是说吗，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呀、啊、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见呢？这个时候没有一个见不是更好吗？不是更轻松吗？明心见性是最开始，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二祖说200座到400座就该见性，叶嘉诚，你说这个要求是高还是低了？
每个人都是哪样啊？这个除习气这个事儿啊，方向可别错了。如果方向错了，那你就是在一些事情上，你就是纠正来纠正去，它并非是真的除习气，那是着相啊，弄不好是。他着一个什么相呢？着了一个善相，他想改恶，他就一直在掰这个善相，那就麻烦了。那这条路的话，你这么说吧，从修养的角度来说，我们人人都应该这样改。那你就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人都应该有习气，都应该除，不是吗？每一个人都能这样是咋样啊？每一个人都能这样是能咋样啊？你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这样是咋样啊？是咋样啊？除习气这个事儿啊，必须要搁在见性以后，他见性要见得准，见得稳，才能说除习气。要不然的话，他一辈子都在掰正，掰正一些相，纠正一些相，他还认为他自己在除习气。你没听说过吗？两个过了千多的吵架都吵得不一样了，你习气重，你习气更重。上座心念耳闻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听得清清楚楚，还是只要咒语没有念错就行了？你现在给我打字的时候要不要一个字一个字都打得清清楚楚啊？这个事儿啊不可以过度的拿捏，如果过度的拿捏反倒影响持咒了，轻松流畅的去持咒。当然了，如果是特别不清楚，你提醒自己要清楚，但是对于清楚这个事儿不要过度拿捏，过度拿捏它反倒影响持咒了啊。轻松流畅持咒就像说话一样很简单，你不用故意的立一个说话要清楚啊。也就是说一个字一个字听得清清楚楚和咒语没有念错这两个不矛盾呢、啊、这两个是一回事啊。你不能在一个字一个字上听得清清楚楚，这事上过于较真，你咒语没有念错就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啦、啊、还要怎么样啊？见或思或我执法执都可以归结为个人无明习气在作主。你答得太书面化了，你答得太书面化了。唉，你那个时候内无身心外无世界的时候，见惑在哪里，思惑在哪里，我执在哪里，法执在哪里，无明在哪里，习气在哪里，你要是凡事都能从那个地方入手就好办了。 要是从别的地方入手，那路很长，但是你是一个修行人，我的修行可能还不如你，可能我说的就不一定对你有参考性了。要我说呀，无无无明，一无无明尽，从这个地方上是真处无明，没有什么习气可除，从这个地方上这才是真开始了习气呢。就像是那个大树，那个根儿断了，那个果自然的它就枯萎了，并不是你在那个果上就捡来捡去修来修去，关键是这个根儿。就比如说恶的习气吧，就比如说好争执的习气吧，好争执是一种习气，那个不好争执就不是习气了吗？要除就得两个一块除，不能光除一个好争执的，那过于不好争执的，什么事儿都妥协的那个也是习气，要除，两个一块除。就是恶的习气要除，善的习气也要除，善也属于习气，更难除啊。那个二祖的这个正题启用百则里面专门说过这个事儿。这个无习气可除和除习气并不矛盾，无修无德无证和修一千座并不矛盾，等等等等的这些，这个并不矛盾。你这个地方要是能够通啊，这一切就都通了。你这个地方上不通，你就一直做有为的功夫，那就做做做，这一生做完了还不够，还有下一生接着做，生生世世去做，那还是都在有为里。你的意思是每个人的体会有深浅，我听不明白叶嘉诚你的话，我一直都听不明白。我说的是深了还是浅了，还是不适合你，你就别听。你说的这些我都不太明白，就是你跟你对话一直都是不太明白，很奇怪。
还有一个，这个除习气，这个无习气可除，这就是从真正的见性的角度，见性以后除习气的这个角度。至于就是有什么毛病改呀、什么除啊什么的，这些正除着也是无除。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可除，你不在这个地方上就是用功啊，那就谈不上是除习气。哎呀，我说的这个就是，如果是刘师兄不气的话，就先搁着吧，先扔着吧。就是说的是，哎呀，这个解脱到这个无相这个地方上，难道就继续修吗？好好修吧，好好修，继续修，忘了那个座上的境界，忘了它，不属于什么见实相，见什么实相啊？实相无相，见什么见？忘了它，什么悟啊、见性啊这些的，忘了它。除习气这个事儿啊，真的师兄们啊，你们千座内你们都能不能不考虑除习气？千座内就明心见性这一个事儿，千座以后再说启用啊、除习气啊，再说这些行不行啊？千座内都不考虑除习气行不行？古语说，20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窟。为君几下苍龙窟，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到底见了没有啊？没见呀、见得准呢、还是不准呢？见得对呀、还是不对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在这雕琢，人家20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窟，我们就是这么急于的就把这一步给跳过去了，就跳到后面去了。人家20年，你咱们才几年呢？就不多，就3年内你把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弄清楚，其他的事儿搁一搁，其他的事儿以后再搁搁，不行吗？悟入有深浅，悟这个地方上是悟了一个什么呢？有深浅，在内无身心外无世界，在这个地方上没有你，没有人，没有高，没有低，没有凡，没有圣，在这个地方上是没有这些的，谈不上深浅，别说谈不上深浅了，凡圣都谈不上。要是不到这儿，那后面还说什么呢？哎呀，不是我高啊，我低，行了，哪怕是能有那么一小会儿，能够这个时候没有繁盛，没有高下，没有什么这些内无身心外无世界什么，能有这么一小会儿也行。以后的话，就是这着相的劲儿又来了，那就经常的，就是回到这儿，经常的回到这个地方，容不得高下，容不得迷和悟，容不得凡和圣，容不得对和错，经常回到这儿，这就是除习气啊。哎呀，今天就到这儿吧。